好，弟兄姐妹平安。好，楼上把我这个话筒声音调大一点啊，大家听到我声音吗？啊，可以了吗？啊，听到我声音没有？好像还是不够大哦。我应该是开了，我看看。Hello，Hello， 好，可以了。好，对不起。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渴慕你的荣耀，我们就在这一刻呼求你的圣灵降临。圣灵，我愿你来，愿你在我们中间做你启示的工作，你赐下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你，让我们真的认识你，让我们真的看到你的荣耀。我们基督徒是一群天上的国民，让我们的脚中不要只是活在地上，我们要活在天上。天父，帮助我们活出你荣耀的样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当我要准备这堂讲到渴慕神的荣耀的时候，我发觉神的荣耀真的很难讲，所以后来我不得不要找我的神学的老师赖约翰牧师来帮助我怎样准备这一堂的讲道。所以我这篇讲章是参考了赖约翰的一封的讲章，是面对神荣耀的渴求。啊，对不起，今天我没有带那个遥控，请楼上帮我控制一下啊那个画面好不好？我们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活在世上，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渴求。有时候可能你突然想去做些什么运动，或者有时候特别突然想去吃一些特别的食物，或者突然想穿某一件衣服。好，下一个 slide， 这是我们身体上的渴求。其实我们也情感上有很多的渴求，我们渴求我们的我们身边有人来聆听我们的心声。我记得有个姊妹分享说，她不求别的，就是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时常在自己身边说我爱你。结果我们就问她丈夫怎么回应，她丈夫说，哎呀，我不爱你我干嘛娶你嘛，那三个字何必要说了挂在嘴边，很怪啊。其实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的渴慕，就是那是最深的渴慕。但这种最深的渴慕是对神的渴慕，但这种渴慕是往往会被世上的私欲或者钱财的迷惑等压制，以致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似乎好像拥有了很多很多东西，我们追求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的心灵却依旧空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作为一群天上的国民，我们需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好好的查验我们内心中是否有那种渴慕神的感动，我们是否在渴慕神的荣耀。如果说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但我们却从来不渴慕见到他，我们却从来不渴慕我们跟他之间建立更亲密的关系，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他的儿女吗？我们是他的儿女吗？我们要渴慕神的荣耀，我们要渴慕神的荣耀。好像这个也不太好，楼上帮我控制一下好了。对，我们要渴慕神的荣耀。圣经里记载了好多好多的伟人，他们内心是深深渴慕神的荣耀，没有任何别的事物能够真正使他们内心得到满足，他们只盼望神的名和神的荣耀被高举。就像在诗篇啊，诗人的祷告说，耶和华神啊，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荣耀来归于全能的神。就像今天诗歌中唱的，荣耀要归于全能的真神。我们来看看摩西他是如何对神荣耀的渴慕。摩西圣经告诉我们，他是面对面与神说话的圣徒，他是面对面与神说话的圣徒，他曾经在山上40昼夜的与神独处，是面对面领受神赐给他的实践，也是他跟神是非常关系接近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尽管如此，他仍然非常渴慕神荣耀的彰显。正是这最深的渴望，他大胆地向神祈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Show me your glory，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们看到摩西对神别无他求，他只求见到神的荣耀，他的祈求来自于他内心深处对神的渴慕，也其实也代表着我们人心深处那种对神最深的心灵深处那种渴慕。斯布兹牧师曾经这样说过，说摩西的渴求，摩西对神荣耀的渴慕，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人类对神所发出的最伟大的呼求，显示了摩西对神的那种爱，那种信心和无与伦比的信心。是谁的手机啊？一直在响啊，好吧，可以最好把它关掉好不好？嗯， 显示了摩西那种对神无与伦比的信心。圣经中记载了很多伟大的祷告，比如说亚伯拉罕他向神祷告说，求神不要降灾在索多玛，求不要让天火降在那个城市去灭掉那个城市。我们看到雅各也向天使摔跤要祈求神的祝福，以利亚也祈求说要天降雨。是不是牧师这样讲说，这几个祷告都是非常伟大的祷告，都是大有信心的祷告，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是求不降灾也好，或者求福也好，或者说是求雨也好，都是很好的祷告，都是好事，但都赶不上摩西的祷告对神的荣耀的祈求那样的重要。摩西他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敢求别人不敢求的，他敢求别人不敢求的，他要见别人所以没有见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是一群天上的国民，我们的心灵里面不能缺少这种对神荣耀的渴慕，不然我们可能会满足于世上其他的东西来代替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历史历代是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彰显，我们需要用心的观察，用心的体会。我也盼望我们的神的荣耀今天就在我们教会，我们神的荣耀今天就在我们教会，就在我们生命中彰显。我们盼望他的名耀，他的荣耀在全地得到高举。我们看到这是摩西最特别的祷告，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今天我们在做弟兄姐妹，我们有做出这样的祷告吗？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我们看到这是摩西最伟大的祷告，我们也看看大卫对神荣耀的渴慕。对不起，今天这个完全不 work， 下一个 slide。大卫王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但是我们细读大卫的生平的大卫的人生其实并不完美，他犯了很大的罪，包括奸淫罪，包括谋杀罪等等。但是为什么他犯了这样的弥天大罪之后，神仍给他这样子的评价？大卫有一种别人少在别人身上少有的特质，就是大卫非常在意神的荣耀。我们知道大卫年轻的时候他是个牧童，他是牧养他父亲的羊，他偶尔第一次去战场的时候，他也不是去打仗的，他是去给他的哥哥们去送食物的。但是当他到了战场上的时候，当时非利士军队正在哥利亚正在对着以色列的军队骂阵。撒母耳记上说，哥利亚怎么说呢？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然后的话呢，他骂阵之后呢，圣经记载说，扫罗和以色列人听见哥利亚的话了之后呢，都非常的惊惶，极其的害怕。也是大卫他只是个牧童，他是个童子，他到战场上的时候，他听到敌人向以色列军队所发的狂语，他心中是热血沸腾，他对旁边的人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大卫看到的不单是以色列人受羞辱，而是看到神的名受羞辱，他为着神的名是大发恶心，他主动请缨上阵，尽管他没有任何军队的经验，他也没有打仗的经验，结果他主动请缨上，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大卫说的话，我来攻击你是靠什么？弟兄姐妹记得吗？我来攻击你是来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的slide都告提醒大家了，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上，我必杀你斩你的头，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所以当大卫上战场了，他没有在意他自己的得失成败，他在意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在意的是神的荣耀。他说，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大卫我们看他是个勇敢率真的人，他称以色列军队是为永生神的军队。坦白讲，当时的以色列军队真的像永生神的军队吗？你看他们军心涣散，然后胆战心惊，哪里像算是神的军队？但大卫在乎神的名，他深深感受到神的名正被羞辱，所以他是带着勇敢和热忱，他勇敢地站出来迎敌。尽管在别人眼中，甚至大卫的哥哥都看不起他，说他乳臭未堪，不知天高地厚，但是大卫他相信神的同在，他相信神必定彰显他的荣耀，必定除去以色列人羞辱。也正是因为大卫这样单纯无伪的信心，神为以色列人成就大事，最终大卫是击败了强敌哥利亚。就像今天我知道弟兄们，如果你买了一部新车，结果你的新车突然被别人划了一个道子，我相信你一定非常的心疼，因为这个新车突然出现一个道刮痕。 或者姊妹们，如果你买了一件非常漂亮昂贵的裙子，结果被你的小孩子把那个巧克力糊到你的裙子上面，我相信你也一定非常的郁闷。又或者你听到别人正在诽谤你所最亲爱的人，你也一定非常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意你的车，因为你在意你的衣服，因为你在意你所爱的人。那么当神的名被羞辱被污蔑的时候，你是否有同样的心，有同样痛心的感受呢？今天当神的名被外邦羞辱的时候，你是否有同样痛心的感受呢？还是你觉得无所谓，反正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抵挡神的世界里面，我们活在这个污秽不堪的世界里。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好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像今天个人主义抬头，撒旦的势力扩张，我们看到神的名从学校里中被移走，被从国家中移走，甚至从人心中移走，我们似乎见惯不惯了呢？我们是否在意神的荣耀呢？当我们看到神的荣耀被神的名字被羞辱的时候，我们能否像大卫一样为神的名大发热心有所行动呢？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意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意很多人间的事情，那我们是否在意神的荣耀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否在意神的荣耀呢？我们是否在意神的名呢？这是大卫对神荣耀的渴慕。我们再来看看保罗对神荣耀的渴慕。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是抵达了当时的历史文化名城雅典。雅典城市是有很伟大的学术智慧历史，包括像马拉松运动这样的运动都是源自于雅典，但他同时也以制造偶像和神像著称。保罗到了雅典之后，他没有为雅典文化的那种荣耀和传统来感到骄傲，他也没有心情到处去观摩，他看见的是满城都是偶像，圣经记载说他是心里着急如同火烧。原来在雅典这个城市拜偶像的不单是那些无学问的小民，而且包括很多很有知识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因为众人都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都陷在了拜偶像这种黑暗权势当中。保罗看到这种情况，他没有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他的反应是心里着急，这个词是含着很深厚的感情，是被神激动以至于心里着急。他对偶像崇拜的反应是如此的强烈，可以说是忧足所忧痛足所乐痛足所痛，所以他是急急到雅典的事上要跟雅典人辩论。那么今天基督徒，当我们身边，其实我们生命中不仅仅周围很多没有信主，可能我们在国内我们还有很多的亲人，还有很多的亲友都没有信主，我们有没有像保罗对雅典人的反应呢？是心里着急的如同火烧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为着未信主的亲人和家人和亲友心里火烧呢？斯托德牧师曾经这样讲过，说很多时候我们对基督的尊荣对神荣耀的渴慕是如此的冷淡，以至于当神的名被羞辱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感受那种痛彻心扉那种尖锐深刻的痛楚。真的，我们祈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神的名在全地被逼迫，我们不要沉默不语，我们要心里着急，要不断的祷告祈求，求神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为神来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盼我们每个人都能发出像摩西那样的渴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父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求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灵，让我们真正看神的荣耀为至宝，为神的荣耀勇敢地站出来。我们不再寻求自我满足，而是要寻求神的荣耀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彰显出来。我们不是显扬自己的才干，而是要高举神的圣名。今天我们就是太少渴慕神的荣耀，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是不断被这个世界在蚕食在捆绑，我们经常被这个世界的一些的事情所困住，以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不出神的荣耀的形象和样式，我们总是在无奈痛苦绝望中打转，我们活不出神要我们活出该有的生命样式来。求神让我们开始渴慕他的荣耀，当我们愿意渴慕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神的荣耀，当我们愿意渴慕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神的荣耀。当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时，我们首先看到了神是丰富的属性，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赦免，他的圣洁。摩西向神发出了伟大的祈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神回应摩西的形式，回应摩西的祷告是非常的特别，神是将摩西是安置在那个磐石穴中， 神没有让摩西看到以前他在山上所曾经见到打雷也好，闪电也好，甚至地震等现象，他也没有看到，他没有让摩西看到自己的全貌，他只是让神的荣耀的恩慈在他面前显现。摩西求看见神的荣耀，神没有办法让他看到神的荣耀，神荣耀的全貌，因为神说没有人可以见过神，没文辉圣洁不能见神，任何人只要见到圣洁的神必定会死亡，必定会死亡。所以神没有让自己荣耀的全貌向摩西彰显，只是让他看到神局部的荣耀，看到神一些的属性的彰显。后来在1000多年之后，神亲自让摩西是在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主耶稣登山变相有两位什么样的人在主耶稣身上，在旁边是摩西和以利亚，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摩西看到了主耶稣登山变相的荣耀，或许能够满足他当年神没有完全回应他这个祷告的缺憾。因为神就是爱他，就是爱这样一位渴慕他荣耀的摩西。所以摩西看见神的荣耀在他面前经过的时候，第二天神再次的呼召摩西上山，重新给他刻上十诫，并向摩西亲自的宣告耶和华自己的名字和他的属性。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满有怜悯和恩慈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留慈爱，赦免罪过、过患和罪孽。摩西也因此更加认识耶和华神的名，认识神多方面的属性。神是有赦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神的荣耀是透过神的属性彰显出来。也就是说，当神对摩西回应摩西的祷告的时候，摩西可以更加认识神的属性，说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过、过患和罪孽。这就是我们的神，神荣耀的属性就在他的荣耀中彰显出来。当我们愿意渴慕神的荣耀，我们就能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就会敬拜神的伟大。任何人当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必定会被神的荣耀所震撼，开始尊崇神的伟大。就像今天诗歌中所唱到了，看到滚滚的银河，看到点点的繁星，就知道神的荣耀是透过他的创造彰显出来。摩西回应神的荣耀是怎样回应呢？他是即刻的向神下拜，他称颂神的怜悯，称颂神的赦免，他称颂神荣耀的属性。敬拜可以说是对看见荣耀神的最自然的反应，不需要刻意的学习，因为敬拜是源于内心中对神的荣耀和慈爱那种融化的心。当我们心被神的荣耀和慈爱融化之后，我们会即刻的俯伏在神的面前，敬拜神的荣耀，敬拜神的名，敬拜神的全能。没有人能够看见了神的威荣而不俯伏在地敬拜的。有个文学家这样讲过，说如果历史上很多很多文学家都显赫的文学家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一定非常开心。但是如果这个时候突然莎士比亚过来的时候，相信可能很多很多文学家都要起立来欢迎他，来表达他们的尊重和欢迎。那么如果当一群人在一起，突然耶稣基督走过来的时候，他说，那么我们最合适的反应是什么呢？当耶稣基督突然走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最合适的反应就是俯伏在地敬拜他。我们唯一能够有的反应就是俯伏在地敬拜我们神的伟大，神的荣耀、神的圣洁、神的公义都值得我们来敬拜。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要俯伏在地来敬拜他，因为他是那样一个伟大的神。当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脸上会反照神的荣光。当人和神的荣光面对面接触之后，他会自然反照神的荣光。摩西在山上40昼夜与神会面的时候呢，他的脸上充满了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脸上是花光，充满了神的荣光，以致当他下山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不敢看摩西的脸面，让他蒙上帕子，因为这个荣光实在太强烈了。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经常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反照神面上的荣光。摩西下山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活在神荣光的反照当中，就像为主殉道的司提反，圣经告诉我们他的面貌如同什么？司提反面貌圣经怎么记载的？我们刚刚讲过的第一位殉道的司提反，他的面貌如同天使的面貌，他的面貌如同天使的面貌。也就是说，当一个圣徒经常与神亲密的接触之后，他的脸上是会反映神的荣光的。以至于当摩西下山之后，以色列人都不敢直视 摩西面上的荣光，他蒙上帕子。非常特别的是，摩西并不知道自己脸上是满有荣光，也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一个真正认识神荣耀的人，不会认为自己有多属灵。相反，一些自以为属灵的人，对别人的软弱充满了论断，失去了同情和怜悯心的时候，真正的属灵会离他远去。就像美国已故总统罗斯福夫人，他有一次到加州访问，当时他在机场受到很多人的特别欢迎，一个母亲特别带着自己的孩子，他到机场去欢迎罗斯福夫人，称赞她是位伟大的女性。他到机场也正是为了表达他内心对罗斯福夫人的敬仰。就他的儿子跟他在一起看着罗斯福夫人的抵达，过了一会儿他就对他妈妈说，妈妈，我觉得罗斯福夫人好像并不知道他有多伟大，好像就你知道他伟大一样。也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往往并不认为自己伟大，这才是真正的伟大。一个属灵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多属灵，这个是才是他真正的属灵。一个脸上充满神荣光的人，他往往并不知道自己脸上有着神的荣光，这个是真正的对神的敬虔，在神面前的谦卑。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脸上，我们有没有反照神的荣光？我们脸上有没有写满平安喜乐谦卑柔和呢？还是我们脸上写满了痛苦，写满了无奈和沧桑呢？今天基督徒我们必须好好问我们自己，当众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脸上是写满了什么？如果我们脸上写满了愁苦无奈和悲伤，我们要问问我们有没有反照神的荣光呢？当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脸上是能够反照神的荣光的。如果我们脸上一直充满了愁苦的时候，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多亲近？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多亲近？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读经？我们有没有好好祷告？有没有好好默想神，充满在神的荣光当中？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太少充满神的这种荣光了，我们看不见神的荣耀，以至于众人看到我们跟世人的面孔是一样的，我们脸上没有神的荣光。当我们脸上看见神的荣耀之后，我们才能慢慢活出神的荣耀。首先我们活出神的荣光，耶稣的荣光。保罗形容说他是新约的执事，新约是神所立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新约是神刻在我们心板上，要改变我们的人心。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中将旧约和新约的执事做了详细的比较，两种执事发出两种荣耀，摩西下山时是满有荣光，跟耶稣基督的荣光相对比，两者都有荣光，但是耶稣基督的荣光更有荣光，两者都有力量吸引人，但摩西的脸上的荣光会渐渐褪去，但耶稣的荣光 却是永恒的，永不褪去。摩西代表的是旧约律法的执事，是刻在石头上的执事，律法的字句最终上人死，而主耶稣代表的是新约的执事，是属灵的执事，而圣灵的精义是叫我们活过来，在神的话语中活过来。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他脸上的荣光是反照他的脸上，使以色列人是十分惧怕，而主耶稣的荣光是超越，永远长存。而主耶稣的这种荣光是因为他内在荣耀和他内在属性和本质的彰显。所以当以色列人是惧怕摩西的荣光，让他用帕子遮脸，他们也因着心中被似乎被帕子遮蔽，以至于念摩西律法的时候，他们心里仍然刚硬，心里仍然刚硬。但是主耶稣的荣光却因着圣灵将人们心中的帕子移去之后呢，人们是可以随时的坦然无惧的来到主荣耀的施恩宝座前，求恩惠蒙连续得随时的帮助。主的荣光在他生命里面，主的荣光也能反照在我们生命里面，主的荣光也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主的荣光是那种内在的荣光，我们唯有与主耶稣的生命真正的相连，我们才能真正活出主耶稣的荣光。就好像枝子要必须连在葡萄树上一样，当主耶稣复活生命的大能永留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当主耶稣的爱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用属天的价值观代替我们属地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开始顾念天上的荣耀，顾念神的荣耀，不会计较我们在世上的得失成败，我们顾念的是天上的事情，而不是停留在地上的这些挣扎苦痛和绝望当中被捆绑被困住没办法走出来。因为终有一天我们在地上所奋斗这一切都会雨打风吹去， 神说天地都要回去，我们在世上所存留的这一切终究有一天都要回去，当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顾念天上的荣耀，因为唯有神的荣耀和救恩会永远长存。我们立定心志，就像诗歌我愿为你去中所唱到的，我们要活出主耶稣的荣光。诗歌我愿为你去的一段的歌词我特别喜欢，是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们来充满天上的能力，让圣火来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要成为我的意象，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都失色，是我勇敢的心一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钉痕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说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当我们看顾念天上的荣耀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渴慕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能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今天我们如果能把地上的这些万事都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天上的荣耀，我们的生命就能从地上提升到天上的时候。当我们生命死死地钉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不过就是人间的苦痛，我们身体的病痛，我们失业的痛苦，精神情绪的压力，我们活不出天上的样式来。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活出耶稣的荣光，我们生命必须跟耶稣紧紧的相连。如果我们生命从来不跟主耶稣的生命相连，我们永远会在世上挣扎苦痛，甚至觉得我们基督徒比非基督徒碰到更多的难处和困苦，因为我们生命必须要跟主紧紧相连。当主耶稣的荣光内置在我们内心生命中的时候，我们就能活出主耶稣的荣光，将主耶稣的荣耀的光彩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但活出主耶稣的荣光，我们也要活出主耶稣荣耀的形象。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里特别讲到说是要变成主的形状。我们可能会问，如何见到神的荣耀？如何来活出神的荣耀？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将我们遮蔽我们内心的帕子从心中揭去。主耶稣福音的真理不再向我们隐藏，在福音的光中，我们必定看到主耶稣的荣光，因为主耶稣就是神的像，神荣耀的光就显在主耶稣的身上。当我们愿意心里更新与变化，罗马书十二章就说，你们要心意更新与变化。当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一瞬间就能做到的，不是一瞬间就可以改变的，而是在属灵上我们要持续的操练，持续不断的追求心意更新而变化，让主耶稣荣耀的形象是循序渐进的成型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不是一天就能变成大圣徒，乃是不断的操练我们亲近主，让主耶稣荣耀的形状是循序渐进的成型在我们身上，终有一天我们会慢慢的变成主的形状。保罗就是因为看到了复活大光中的主的荣耀，他为此生命开始改变。当我们领受这种属灵的新约圣灵的指示之后，我们就会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脸上活出基督的形象，活出基督的荣光。圣经告诉我们说，而且是荣上加荣，活出基督的荣耀的形状，而且是荣上加荣。林肯总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人在四十岁以后之后呢，你就要为你的自己的脸上的，就是你的尊荣要负责任。为什么呢？因为唇之内与形之外，相由心生，就是我们相是我们心而生的。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所满的，口里会说出来，我们面部的表情也能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中国也经常用面部的表情来形容我们内心的心境，比如说春风满面形容的什么？内心很开心嘛。容光焕发一定是你内心里头很健康很得意。当然愁眉苦脸形容的是什么？内心中的愁苦嘛。所以其实呢，就你的心境是可以通过你的面部表情，你的面相能够表达出来的。所以真言书怎么说啊？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而发出。其实今天你的面部表情就反映了你的内心。我最近在营会里见到一个姊妹，这个姊妹的童年是非常的悲惨。当她把她的故事讲出来之后，其他弟兄就说我们都不要讲了，比起她的痛苦，我们的痛苦都不算什么。她刚出生的时候就被父母是送到她爷爷奶奶家，就说父母从来没有照顾过她，直到八岁的时候，因为她得肝炎， 爷爷奶奶照顾不了他，把他送回家。但他从来没有被父母真正爱过。记忆中他从小非常小的年龄就开始为家里干活，他要开始做饭，帮着家里干店里的活，干得不好的时候经常被父亲苦打。在他童年记忆中，他就是不断的被父亲虐待，从来没有笑过，家里也不准笑。他曾经试过吃安眠药自杀，结果被救活之后，他在病床痛哭说，我为什么还要活着，活着也就是在受苦。曾经有一次他被父亲苦打虐待之后呢，他拿着刀就想把父亲杀死，但是后来他觉得这个毕竟是自己的父亲，他没有忍心去下手。长大了之后呢，他是决定像逃跑似的离开了家，内心是充满了苦毒仇恨。就后来他嫁人了之后，他突然发现他变了一个人，他也不会去爱自己丈夫，也不会爱自己孩子呢，就是不断的去怒骂或者埋怨，甚至去苦待虐待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突然有一天圣灵光照他说，他生命中最恨的是他的父亲，但他却慢慢的变成他父亲的样子，他虐待他的丈夫，虐待他两个孩子。后来他不会爱，他只会这样子的去伤害身边人的时候，他的婚姻也走到了破碎的边缘。他跟他丈夫分居三年之后，婚姻几乎要崩溃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真正认罪悔改。当他被圣灵更新之后，他跟丈夫和好，跟自己的孩子和好。他第一次感受那种圣灵大喜，他说当时当他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跟丈夫跟儿子和好之后，他生命中第一次感受到喜乐。他跟我们分享那种圣灵所赐的喜乐，真是那种说不出来的大喜乐。明明身边的环境还是一样，可他就是蛮有喜的。他说那天跟傻了似的，就在那里使劲的开心。以前苦毒和仇恨的脸突然变得容光焕发，就那一刻他的生命中开始被翻转。当圣灵荣耀大光击中他之后，他开始以前苦毒仇恨脸突然变得容光焕发，突然变得蛮有喜的，相由心生。别人能从我们脸上看到耶稣吗？亲爱弟兄姐妹，别人能够从我们脸上看到耶稣吗？我们需要时常省察我们的思想行为跟我们主耶稣的标准有多远，或者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的生命在仿照谁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否在仿照主耶稣生命，还是在仿照别的人的生命？我们要怎样活出耶稣的形象和样式？我们需要回到最基本的操练当中，培养我们每天与主亲近的习惯。我们去灵修默想神的话语，我们去读经祷告，在祷告中亲近神，让主耶稣的荣光慢慢的改变我们，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变成主的形状。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活出耶稣的形象，我们必须每天花时间亲近主。我们每天花很多的时间去工作，我们每天花时间去吃饭，忙碌很多日常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不肯花时间亲近主的时候，我们能否活出耶稣的形象？别人能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的荣耀吗？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切切祷告，求神给我们一颗心，我们要渴慕天上的荣耀，渴慕天上的事情，因为我们进入是群天上的国民，让我们不再被人间一切的痛苦、悲伤和绝望所捆绑、所困住。就像摩西那样的渴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求你显出你的荣耀。当我们愿意渴慕神的荣耀，我们就能经历，我们就能见到神的荣耀，最终活出神的荣耀，别人可以看到我们身上的荣耀。其实今天还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也发出像摩西这样的类似的一个呼求，他明明中他们都发出说，神啊，如果你存在，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看到你的荣耀我就信了。实际上今天不少的不信主的人，他们也向我们基督徒发出同样的呼求，请你显出你神的荣耀给我看，你让我看到你神的荣耀了，我就信了。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使命，我们在未信主的人的面前，我们能不能够将我们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能不能活出我们神的荣耀，让别人能看见我们身上有神的荣耀，有神的荣光，有神的样子？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要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对你的荣耀认识的太少，我们经历你的荣耀太少，我们渴慕你的荣耀太少，以致我们今天生命中我们活不出你的荣耀，我们的面上时常是充满了苦毒仇恨，我们充满了悲伤和无奈。 天父，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真正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大爱，我们能活出神荣耀的荣光和样式，让世人在我们脸上，在我们生命中能看到神的荣耀，以致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以致他们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天上国民该有的形象和样式。你赐福我们，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是奉献祷告的时间，我们请师事做好准备。好，我们一起来为奉献做祷告。亲爱天父，我们今天就求你显出你的荣耀，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教会，